今天是我们成佛之道我第一堂课这个上一学期我们是讲这个学佛三要其实这个学佛三要上一学期反而是比较困难。那我们成佛之道呢，会从这个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到大乘不共法，我们依序渐进都会慢慢进入。那这个我们这一次的成佛之道我在想大概，有准备2年的时间了，那就我们慢慢越来是会越精彩那么有关这一个成佛之道，我们这一次用的是这个开仁法师的讲义，那么我们翻开第一页那。这个序当然我就请教过这个开仁法师，因为他的讲义编得很好很好。那这个成佛之道呢，其实这个成佛之道已经很多人讲过的包括我们这个福慧讲，就是后观院长，还有开仁法师。开仁法师是在大概16年前讲过的，还有这个之前的这个圆融法师都已经讲过。那这次换我个人来讲那我来讲也有固定的或许有一些纲我像我们之前就学佛三要带一些同学基础班的那我们再进一步的来学这个成佛之道那这个我们这个开仁法师的讲义它是综合的这个。几个前辈叫后观院长，他因为收集了很多的成佛之道的讲义，那还有这个昭惠法师跟性光法师的这个我们的寄送，他有做一个科判那就这几个前辈的糅合起来的这个讲义那主要这一本讲义它就是。段落非常的分明包括他的科判他的寄送都有做个科判，所以也方便我们在理解上，在一个整个架构非常的清楚那好，这个就是，不过这里这个开仁法师有讲到，就是说，因为他有特别注意到一个比较小的细节，就是说。他这本书是导师的思想，那如果你把它段落分明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容易把整句话的意思，有时候会把它这个会疏漏会顾此失彼，犯下这种顾虑，所以他之前在这个讲义就有稍微讲了一下好。这个是我们引用这个开仁法师的讲义，我要特别在前面讲一下。那么我们接着来讲这个导师的序导师的序秩序我们这个翻开运顺导师的秩序，就是在这个寄送之后的这个第一页。导师这边的秩序是内容非常的如果初学者会觉得好像读不太懂那之后的这个开始的五乘共法就内容文字比较简单，但是它在秩序里面这个可能我要稍微来做一个解释那第一个它就是你看我们这里有强调在这里。就是性智合一这个性愿跟智慧合一是佛法的特色那么佛法是理智的宗教不仅是信仰的所以义理的开导或是修持的指示那如果我们注意看义理的开导跟修持的指示就是开示嘛我们对义理的开导，那我们修持。要经过什么指示呢？都是要经过这个理性 而且这个有丰富正确的内容啊。那么我们通过理性的随机适应啊，自由抉择啊，所以这个在红传中的佛法可说是多才多姿的哈。这前言都是讲到这里哈，就是跟我们一般哈，我们或许会想说，哎，佛法就是念佛而已哈，这个是前言这么讲哈。可是呢，我们一般人啊，对于佛法的观念哈，有两种观念哈，就是不能完整的把握佛法。好，你看他这个就有段落，这个在我们印顺导师的这个成佛之道是没有分段落分这个清楚啊。好，有哪两种观念呢？不能完整的把握佛法。好，第一个哈，就是说这个佛的教说哈，还有这个菩萨，还有我们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啊祖师大德，他们在这个弘传这个佛法啊，都是适应不同的时间地区哈，啊不同的根性好乐而给予适宜的教导哈。所以啊，我们佛法从这个释迦牟尼佛流传到现在2000多年了哈，有很多的法门啊，所以或浅或深啊，这个都是有一些不同的哈。那么似乎还是有一些是矛盾的啊，这个是因为适应不同的根性啊，不同的教法啊，那真是这个像这个万花筒一样啊。所以我们这个初学者啊，总是不能统摄条贯啊，不但不能统摄条贯啊，有时候还觉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觉哈，这个就是第一个哈。那第二个就是由于这个众多的教说哈，它有内在的关联性哈。啊，他就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提起一件衣服的时候哈，抓住领子啊，然后或者是提起一件衣服啊，抓住这个袖口。那么我们抓住领子跟袖子，我们觉得说，哎，我已经掌握到整个衣服的全体啊，整个都抓到了，抓到了。可是呢，里面有很多的关联性哈，都忽略了啊。所以就是说，我们通常学习佛法啊，因为法门的应机特性哈，你会觉得应这个机，你会觉得哦，我抓到领子了，我抓到这个袖子了，整个衣服都抓到了。可是呢，里面的法门的浅深啊、次第，那一法门的这个互相这个关联呢、啊，有时候就是被忽略哈，而笼统，觉得都是差不多了。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一般我们对佛法的观念会觉得，哎，都差不多啊。那么第二点啊，这个就是杂多而又差不多的感觉啊，反而会引起相反的同一倾向哈、啊。就是说啊，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广修遍学了，一佛一咒，好像我们念一个准提咒啊，或者是我们念阿弥陀佛，这个佛法就大大的发展出来。那么，所以这个就不能完满的把握这个佛法哈，所以甚至哦，我们可以会取一滴水哈而弃大海哈，啊，却自以为这个大海都在这里啊，就是这里前言就是要跟我们讲到这里。那么不能完满的总持佛法啊，那对自己多少理会的法门呢、啊，赞扬到极点。觉得这个就是最殊胜的啊，最究竟的啊，有了这个就有了一切啊，或以为啊，有了这个就不需要别的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有三种经，我们都称它为经中之王啊，华严经、能严经、法华经。那这三部经他们都说它是经中之王，那到底这个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王呢？所以就 会出现这个，有了这个就需、不需要别的、那总之啊，这个佛法的多彩多姿啊，四方无方啊，所以如果你不能统摄的总观啊，不能始终调理啊，都会犯上这个偏取部分而弃全体的过失啊。那这种家风啊，使我们佛教啊走上这个空疏贫乏的末运哈。啊，接着我们翻开第二。那第二页呢，这个是要来啊、导师来赞叹这个天台与华严啊叛教的优缺点哈、哦。那先讲它的优点哈、哦，优点就是说，那佛法的统贯条理啊，对一般的信众持行来说，啊，原来是不能苛求的。就是说，我们信众哈，我们在家居士可能，不需要不能苛求它。但是这个在我们佛弘传这个佛法的大德们啊，是不能不有的必要圣解啊，所以这个才能应机说法，而始终保持佛法的完整性哈。啊，不致落入杂乱与偏向的潮臼哈。那对于这个天台与显首宗啊是有攻击的，因为显台大师们他们统摄了全部的佛法啊，而且组成这个浅深的进修历程，好，也显出的彼此间的差别哈。啊，又显出彼此间的关联啊，所以这个难怪过去学教的法师哈、啊，不是天台四教就是显首五教了哈、啊。关于这个，我看我们先看一下黑板哈、啊，看一下黑板哈、啊。那这个因为在底下的注解里面，我们的啊有注解到这个天台跟显首。先来看这个天台的四教，好，天台的四教，藏通别圆，哈，藏通别圆。那藏啊、就是正教的二圣，那旁化菩萨。那在这个时间的经典啊，大概用就是《阿含经》，主要的代表作就是《阿含经》。好，那到了通的时候，就是以菩萨为主哈，正为菩萨啊。那旁通二圣，那个这个时候也就是初期大圣的开始了，这个就是般若经哈。那到了别教嘞，藏通别圆啊，就是只为菩萨了，不通这个二圣。到了圆教啊，但化最上立根之人，所以这个我们天台的四教，天台的四教就是以《法华经》为他的教义，原教就是以这个《法华经》为他的教义。好，所以我们稍微了解到这个天台的四教，这个就是刚刚印顺导师在赞叹啊，因为有天台跟显首，才把整个这个啊佛教的啊这个，其实这个藏通别圆哈、啊，这个在印顺导师的华语集里面有特别谈到，他非也是赞叹这个他这个顺序呀、啊，藏通别圆这个顺序呀、啊，刚好呢。就符合这个印度的佛教的这个发展，好，从这个佛法，好，各位如果翻到这个华语，等一下我要华语集的第四册里面有谈到，这个是刚好佛法，好，那个初期的大圣通，哈，啊，这个后期的大圣啊，乃至到这个原教这个秘密的大圣。他说啊，这个天台跟显首他们这个判的刚刚好，就符合 这个佛教在印度的整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哈，这个他有谈到。那么显首五教呢，我们的注解里面呢，就把这个经典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整个的过程，哈，哦，比如说这个他这个藏就是这个小教啊，哈，就是当初那个时代，佛陀的时代啊，正法的时候，就是以阿含经啊为主啊。那到了这个啊通教的时候，这个就是跟通教哈，就是初期大圣的时候啊，就是在空中里面这个为就是般若经，那么唯识就是解生命经啊，解生命经啊，就是这样的整个顺序就是符合的这个啊佛教在印度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哈。那到了宗教就是楞伽经跟胜曼经，那顿教就是维摩诘经，到了圆教就是华严经。那么比照这两个天台跟显首，好，天台跟显首虽然有它的好处，等一下我先讲解完我们再看一下课文，就是说天台跟显首啊，虽然它也非常的有组织性哈，有次第，可是呢后来这个太虚大师他在为这个法尊法师在写这个中克巴大师，因为法尊法师他就是要翻中克巴大师的道啊，这个菩提道次广论的时候，法尊法师替写这个序啊，请这个太虚大师来写这个序。那么太虚大师就有谈论到这一个问题哈，谈到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天台四教跟显首五教呢，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大家不如就来写，一开始就写这个圆教就好了啊。如果因为它的最终的目的哈，天台跟显首最终的目的都是要以圆教为主哈，以法华跟华严为主。那么你如果来学这个圆教，有时候就忽略了这个，比如说阿含经啊、哈般若经啊，这个他会忽略掉，因为他主要他要学这个圆教就忽略掉，那岂不是太可惜？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大家也自己会觉得他是最善根的哈，所以他一开始学啊，学佛法。那我当然我是善根很利的人，我要学这个，我一开始我就要学这个法华啊，我也要学华严哈。那你前面这个，比如说这些哈啊，这个都阿含经啊、般若经，这个有时候都把它忽略掉，这个就是这里有这么的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太虚大师觉得说，哎，这样还不。不能够啊，完满的这个来把这个整个佛法哈、啊，能够让大家能够再进入这个再更完满的佛法哈、啊。那我们翻开这个第三页哈、啊，所以因为就是大家。就认为在这样的方法，大家就觉得啊，那我就学圆教哈。所以太虚大师跟中克巴大师啊，对于这个中克巴大师对于佛法的判舍啊，虚大师啊认为这个中国佛教的末流哈、啊、空疏平凡，所以才以这个五圣共法。啊，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来统摄一切佛法。那我们这个讲义啊，导师的这个成佛之道，也是依照这个次第，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啊，来讲哈，来开显由人而成佛的正道。啊，这个与 西藏的宗喀巴大师啊，他是宗城这个印度的宗官啊，与瑜伽啊，以共这个下士道、共中士道、上士道，宗官成佛的菩提道次哈，恰好相合啊，就是说之后的这个五乘共法跟三乘共法啊，西大师认为五乘共法跟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这个刚好跟这个宗喀巴大师的共下士道啊、共中士道还有上士道相符合，所以才能够啊纵观成佛的菩提道次第哈、啊，恰好相合。所以底下的这一段文呐、啊、哈、啊，他说啊，这个福德资粮啊，则人天俱舍啊，就是人天法啊，人天俱舍。那么智慧资粮啊，则生缘相携啊，律及经论皆所依止。那么仅取一分，不成菩提啊的全体佛教。所以啊，悉大师给予非常的赞扬。所以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瓜虎的这个原文哈、啊，是个是也是跟上面那一段文，悉大师啊在为这个法尊法师的菩提道次广论序的时候，他是也这个是同一篇的文章了、啊。那主要是讲说福德跟智慧，啊，还有律跟经论，啊。我们必须要修学佛法，必须要福德资粮啊，也必须要智慧的资粮。那么律典啊，那个戒律跟经论也是我们必须要依止这个律跟经论。那如果我们仅取其中的一分呐、啊，就不能成菩提。那这一段话是在赞叹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赞叹的话说，哎，菩提道次第啊，刚好这个非常完满哈、啊，完满的佛教啊，这样的完满。因为在那个时候啊，以我们中国来讲，就是说，哎，比如禅宗的他就不重经论，那么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就专守一句弥陀，那觉得这样这个就把佛法很多这个。啊，精彩的部分都疏忽掉了哈。好、啊，所以这个就是太虚大师的看法哈、啊。但是这个是赞叹啊，菩提道次广论的赞叹。可是他觉得菩提道次广论还有一点哈、啊，不太，他觉得不太不是很完满哈、啊。就是说，因为呢，我们看底下哈。啊，就是说啊、如来说法，以前的如来在说法啊、总是先说端正法，就是说当时这个世尊在的时候啦哈，他一开始来教导我们众生呢，是会先教我们布施啊、持戒啊、离欲升天啊，这个瓜虎有一个定，有没有哈、啊？为什么说离欲升天就定呢哈？啊，因为你如果到了初禅的时候，一定离这个世间的欲望，离欲升天。所以一开始如来在说法的时候，是先讲布施持戒跟这个离欲升天的。可是呢，然后我们有这个基础，才对出世的可能，才授予出世的法门。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八关斋戒的时候，在和尚在开导的时候就说，哎，如来利益众生的第一件事情是说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戒啊。这个在八关斋戒里，那受过八关斋戒和尚在开示的时候就讲到，这个第一件事情就是持戒啊，然后这个才有出世的可能啊。所以佛法的重心虽然是在出世啊，因为出世不是离开世间哈，它是胜过世间。有人会误以为说出世哈， 出世就是离开这个社会，离开这个世间，不是出世是胜过世间一般的意思的啊。所以底下这个极精者哈，如果没有解释，极精者是谁啊？哈，所以极精者啊，对于佛的端正法总是略而不详，因为佛法的重心在出世。这里的极精者就是，比如就是说啊，当初大迦叶跟阿难还有五百罗汉在集结经典的时候，他们当初在集结经典的时候，对于佛的端正法就是不施啊，持戒啊，离欲升天啊，就是忽略不谈了。所以古典的阿毗昙啊，就是论述刚开始还是以五戒为首，那么后期的论述啊也就不见了，没有戒了，因为他们重在出世啊，这个就是有特别谈到啊。所以这个以二圣法为本的倾向，他说啊，这个就是他的缺点。宗喀巴啊大师也不能免，所以他说的这个共下士法，他我们刚刚不是有共下士道、共中士道、上士道吗？他说他的共下士道啊，共下士法，把念死作为入道的要门啊。那其实啊，不念死啊，未尝不能熏修人天的善业哈。哦，所以这样的下士道虽顺于厌离的二圣，但不一定顺于悲寂的大圣道。所以这里我稍微做一个解释一下哈，就说当然念死在共下士道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哦，我们看这个印光大师有没有，他在他的关门里面写一个死字啊，所以修道之人只要念这个死字啊，必能道业必然成就。各位有没有想到这一句话到底为什么讲是这样呢？因为我个人的理会就是说，生死是我们最贴切的了，所以我们念死，其实念死也就是在念无常啊。那这个方法其实是注重，我个人在觉得，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啊在打坐哦，那我们非常的吊举啊，哦，想东想西，想要我还可以活好久，我还做多少的事业哈。这个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也常常说我们要念无常，我们时间不够，我们要把握，不能在这个晃逸哈。这个无常一到来，哎，恐怕我们会怎么样，这个会啊颠倒或是怎么样啊，就是在这一部分我们先共下士道，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可是这个虚大师就说，当然这个是一种方法，可是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啊，我们也要顺于这个悲寂的大道，我们修这个布施持戒忍辱啊，这个也不一定跟念死有互相冲突。所以共下士道不一定要念死，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哈，不一定一开始修行就哦，我赶紧要来，诶，赶紧好好念佛，啊，无时间无够，无法度往生。那你其他的事情就没有做了哈，就是这里讲到的意思哈。那底下我们看，对于这个虚大师深入这个佛圣哈，独具智也。那么他先是的如来出世的真实意趣哈，真实意趣，好，来教导人类。所以由人生啊而持去这个佛道，好，对这人开戏啊哈，都人生而持去佛道。所以这里我们看第四页哈，就是比较注重啊熏修十善正行哈，不杀盗淫妄哈，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哈，这个十善业。那么所以修学佛道，他的意思不一定要念死啊，可以往这个修十善行啊哈， 这个来世间的资生事业，就是有利益众生的事业哈。那么依这个人圣的正行而去向佛圣，好，所以不以这个厌离哈念死为初学的法门啊，人圣的正行而去向佛道，好，所以也就是摄得五圣共法，好，这个就是五圣佛共法啊，三圣共法的功德而去入佛道啊。但是由于我们底接着看底下，由于啊某些众生的根性比较偏狭怯懦，那么佛跟古德们这才对于大圣啊旁立二圣就近的方便道，所以在大乘法中也开旁开由天圣而入佛圣，由二圣行而入佛圣的方便道。所以从虚大师抉择开始的全体佛教来说啊，一切无非成佛的法门，所以这不但中贯了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的三界，而且还中贯了正堂道与方便道的一切，圆满地显示佛道次第的全貌啊，导归于究竟无上的佛道哈。那么这个底下有一个图哈，一个图，也就是这个图就是要把刚刚他讲的这个整个的话哈做一个解释。那我也是大家来看一下黑板哈，我来解释这一个图了哈。有一个叫做回路，那么一个直路哈，回路就是迂回而进入佛道哈，直路呢，这个是虚大师所判的哈，直路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依这个人圣哈，以这个十善行啊来同归佛道啊，来归这个佛道。那么依这个十善行呢，就比较属于这个慈悲的方面啊，就是刚刚讲说我们人圣就是比。除了我们修十善，那么利益众生的一些事业，就是这个呢，就比较属于慈悲。可是各位要知道，只要我们学习佛法，都必须不离开学佛三要。刚好我们上一学期讲的这个虚线呢，这个虚线就是它虽然依人圣啊，哈，它也是必须要有信愿。必须要有慈悲，所以这个直路依人圣而入佛道，虽然以慈悲为主，可是他也必须要有智慧跟信愿。那么这个依天圣可能大家会比较不了解什么叫做依天圣，依天圣就比较属于信愿，信愿属于信愿，可是他这个虚线，他也必须要有智慧，也必须要有慈悲。好，那这里的天圣呢？这个其实是到我们这一本书的中间会谈到，这个天圣呢，就是指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修这个净土法门，念阿弥陀佛啊，他就先到这个净土，这个天圣啊，他就依这个。到的这个天圣，这个是顿根的，他只要念佛就先到西方极乐世界，然后来成佛道，在西方极乐世界然后渐渐修学而成佛道。可是比较立根的呢，他在当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发菩提心然后他也有空性的圣解，所以他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那么他就很快的就能够这个悟这个无生法忍，那么很快就来到人间，所以也是必须来到人间来成佛了。就算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必须要到这个人间来成佛，这个是依天圣。那有一个比较依天圣的，就是秘密修秘密，就是密教的啦，密教的， 他就是修到这个能够活比较久，活比较久啊，然后活得比较久啊，100年、200年这样的修啊。但是立根的比较立根也是有发菩提心啊，然后才成这个佛道，这个是天圣啊。那依声闻圣的，大家都比较了解了哈。那这里我们就是有虚大师有这个给他做一个判色啊，判色，但是判色就是给他分成这个三级呀哈。他说在正法哈，就是佛陀的时代，正法在佛面度1000年哈，正法的时代。多以声闻圣啊，好，那在相法的时代，就是佛灭度1000年之后，相法的时代，多以天圣啊，天圣就是修净土法门。那么在这个相法之后，就是佛灭度2000年之后啊，哈，末法时代，末法时代就像好像我们现在就比较。以这个天圣修这个十善啊，来入这个佛道。好，这个是虚大师，这个我等一下会讲这个业数哈，业数哈，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所以前面我先讲一个啊，这个大概哈，刚刚讲的这个图啊，各位回去可以看哈，可以注解一下，就是在我们这本讲义的250页到254页哈，这里这个是属于是比较后面的部分了哈。好，那这个我们就把它这个序大概的讲了一下。那特别我们啊有看到哈，250页哈，这个各位回去一看，那我解说的这个图。啊，大概就大概知道那个为什么虚线画成这样哈。那这本书哈，其实导师是在民国啊43年，在台湾的善导寺在共修会中啊，这个慢慢编出来的哈。先讲寄送哈，啊，后来再慢慢的这个，所以这个这本书哈。到现在啊，距离到现在应该就是民国49年哈，民国49年这个47年秋哈，这个是民国49年的序哈，序到现在应该有60年了啊，应该有60年。而我曾经有问过导师啊，说，哎，你导师，请问一下，你当初为什么？但是有可能我当初没有看到这篇序 啊，不是可能，就是没有看到。然后我请导师啊，说：“哎，导师，你当初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啊？”他就是叫我自己看这个序哈，这个序就是在这里就讲得非常清楚了哈。哎，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这个整个啊，第一章了哈，第一章。啊，归敬三宝啊，归敬三宝，归敬三宝。首先，我们要看为什么要说这个成佛之道哈。那么，学佛就是要向佛学习，好。那么，我们以佛为理想，以佛为我们的师范。啊，不断的向佛学习。好，所以如果到达了与佛平等，那就是成佛了。所以啊，我们发心学佛啊，应该修习成佛的法门啊，遵循成佛的正道。成佛的法门正道就是成佛之道啊。这个简单讲，成佛的法门正道。就是正道，就是成佛之道哈。那第二点啊，就是方便有多门哈，归元无二路哈。 那佛法是为了适应不同的根性，所以这个有种种的道哈。刚刚我们讲的福德道、智慧道，第二个难行道、易行道啊，第三世间道跟出世间道，第四声闻道跟菩萨道啊，就是这个哈。难究竟说来并无二道，一切无非成佛的法门啊，无非是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啊。那其实这里它是省略的一个比喻啊，我做一个比喻，其实它的本文里面倒是有这个比喻，他说这一段话就是说他有做一个比喻啊，好像这个在这个长江黄河的发源地啊，从发源地啊，黄河长江，那么会经过很多的湖泊啊，还是江河，它会进入这个长江。可是虽然有这么多方便有多门嘛哈，湖泊啊，江河，可是啊，最后终是要归入这个大海哦，佛的大海啊，所以一切这个终究来并无二道了，就是要入佛的大海啊，无非成佛的法门啊，无非是欲佛出世啊，无非是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的知见。那这个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呢，我稍微解释一下哈，可能有一些他没有读过《法华经》，那这里我是稍微用这个《法华经》《法华论》《法华论》里面解释这个开示悟入佛的知见，他有做一个比喻啊哈。开呢，开示主要是约如来藏来讲，好开就是说，哎，让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本来有这个如来藏，我们有。啊，这个佛这个在菩提树下悟道的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德性啊，都是因为这个啊执着啊不能证得哈、啊，不能证得，就是这个开是约如来藏来讲的。那么这个是呢，就是约这个众生啊皆有佛性啊，因为声闻啊，还有缘觉啊，还有菩萨。他们同证的一个法性啊，都是平等的啊，所以众生呢都有佛性。那悟呢，我们是这样记，就是悟就好像这个在《法华经》里面说，哎，我们众生本来就在我们的衣服里就是有一个宝珠哈，只是我们不知道哈，我们不知道，这是让你悟。那入呢，入佛之见就是表示我们要修持、啊、要修持，虽然你都知道了，你要去修持才能够入佛的之见，这个是在法华论里面稍微有谈到这个、啊、所以第三个它就分了、啊、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从归，我们必须要从归敬三宝、啊、来进入佛门的初机啊，三宝哦，当然我们都知道是佛法僧，是佛法的总纲。那归敬三宝是进入佛门的初机呀，哈啊，三宝的功德真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啊！但是不能归向三宝呢，就不能得到无缘受用，哈，无缘受用。好。这个是首先解释为何要说这个成佛之道。接着我们看第六页，第六页就开始要真正进入这个整个文章的哈，归敬三宝。那么就先讲这个寄诵哈，啊，寄诵以后，我们如果上过一课之后啊。可以再把这个寄诵背起来哈，那你如果你这个寄诵能够背起来，就等于我们可以在很快的就记忆我们上过这个课啊。这个有海无边际啊，世间多忧苦啊，流转其环末哈，何处是依附哈？我先讲这一段哈，讲一个我当初。 所以我们成佛之道啊，其实我们当初在佛学院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必备的课程。我们一开始哈，什么我个人啊，当初到佛学院的时候，那时候是在家居士，一开始就是上这个成佛之道。那我其实我去的时候，已经五圣共法已经讲过了哈，五圣共法。啊，其实我们当初在上这个成佛之道哈，我们也是从这个成佛之道奠定的基础。可是我们当初在上这个成佛之道比较紧绷了，因为那时候那个后观烟厂相当严格哈，那就是如果上课有时候会点名起来来问哈，所以很怕被点名点到哈，所以都不敢打瞌睡哈。那么这个这一段讲完，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当初啊，我到这个佛学院去招生的时候，我们去考试啊，招生考试就是考这个有海无边际，世间多忧苦啊，流转奇幻末，何处是依附？各位如果没有佛学基础的啊，我当初去考的时候，你知道我看到这段文的时候，我不晓得，我们对佛法没基础啊，这是在考国文吗？我就照这个字面上去翻译了，哦，有海无边际，这个有海没有边际，当然这个海啊，就是讲我们的这个生死的苦海哈，哦。我们在有海无边际哈，哦，在这个生死的苦海哈，哦，你看呢，哦，就是没有边了哈，啊，生死轮回哈，哦，没有边。好，我看这个先讲到这里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那底下再来，我们再来接着下一节哈，好，休息一下。